国际新闻。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2月3号美东早上4点北京时间晚上5点我们在首都华盛顿开始进行的中文广播。现在播报国际新闻。日本和韩国星期三要求朝鲜取消向太空发射远程火箭的计划。此前美国也向朝鲜提出同样的要求。日韩两国表示发射远程火箭将违反联合国有关禁止朝鲜制造弹道导弹及核武器的决议。朝鲜星期二晚间将火箭发射计划通知了联合国有关机构，声称计划在2月8号到25日之间发射一枚地球观测卫星。平壤坚持认为通过发射火箭实施空间项目属于朝鲜的主权范围，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及美国的其他盟友都对朝鲜这项计划予以谴责，认为这是一种企图绕过国际限制的敌对行为。日本政府星期三命令军方对威胁日本的任何朝鲜火箭予以击落。韩国警告说如果朝鲜实施这项火箭发射计划将面临严重后果。中国还没有对朝鲜的火箭发射计划做出正式反应。美国西南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县星期二发现了一起寨卡病毒感染病例，看来这是美国第一起通过性行为感染寨卡病毒的病例。达拉斯县的官员说这名患者和一名感染寨卡病毒的人进行性接触后受到感染，而后者是从一个寨卡病毒传播的国家返回美国的。达拉斯县随后在推特上报告说此人最近曾经去过委内瑞拉。美国疾病防控中心证实了德克萨斯州的这起寨卡病毒感染病例。疾病防治中心发给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说，实验室的检测结果证实美国首次发现有未曾出国的人感染寨卡病毒。2014年在巴西首次发现寨卡病毒，自去年10月以来，巴西发现了将近4000起疑似寨卡病毒导致的新生儿小儿小头症的病例，而2014年仅有几起病例。星期二为结束近5年之久的叙利亚冲突而举行的脆弱的间接谈判，在第二天再次陷入混乱。谈判双方都未与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在日内瓦举行正式会谈。叙利亚政府代表团表示，原定星期二与联合国特使德米斯图拉的正式谈判没有如期举行，并声称谈判的基本框架和议程尚不完备，谈判议程还停留在筹备阶段。与此同时，主要的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取消了之前安排的星期二与德米斯图拉的会谈。德米斯图拉在说服反对派加入谈判后，于星期一晚间宣布谈判正式开始，这比最初的计划开始会谈时间晚了整整一周。星期二叙利亚实现停火的可能性也似乎越来越不确定。叙利亚政府本周在俄罗斯的协助下对反政府武装发动一次强大攻势。反对派威胁说，如果空袭不停止，政府不解除对反叛武装控制地区的围困，他们将退出日内瓦会谈。反对派说，政府的围困使得当地平民得不到人道援助。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战星期二迅速转移到新罕布什尔州。一天前，保守派的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在爱奥华州共和党党团会议初选中取胜，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则在民主党内的角逐中勉强小胜佛蒙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社会主义者桑德斯。克鲁兹成功地利用了爱奥华州基督教福音派的大力支持，以选举当天的优异组织击败了房地产大亨川普。川普在星期二首次面对选民，之前他在数月的民调中领先。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下跌，导致亚洲股市星期三再度大幅下挫。日本的日经指数下跌 3.4%。由于美国跟中国的经济增速减缓以及油价持续下跌，投资者担心全球经济再度濒临衰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3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要跟 Stuart 家的老祖父去一个建筑公司，了解在建筑业方面的新发展。老祖父也就是 Grandpa， 他在退休前多年来一直经营自己的建筑公司。
一个中学最近邀请 Grandpa 去给学生介绍建筑行业，由于他不太了解退休以后建筑业所采取的各种新技术和新方法，所以他去一个建筑公司找主管土建的负责人Bill Myers。
Bill Myers 接待 Grandpa 的时候，他说他很愿意向 Grandpa 做介绍，但是他觉得三言两语说不全面，所以呢邀请 Grandpa 参加一个成人教育课程，而他本人正是那个课程的老师。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upervisor， S-U-P-E-R-V-I-S-O-R， Supervisor 是名词，意思是管理人、主管。
Step into， Step， S-T-E-P， Into， I-N-T-O， Step into 是动词词组，意思是进入。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是名词，意思是建筑。
Youngster， Y-O-U-N-G-S-T-E-R， Youngster 是名词，是指年轻人。
Degree， D-E-G-R-E-E， Degree 是名词，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学位。
Graduate， G-R-A-D-U-A-T-E， Graduate 是动词，意思是毕业。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Bill Myers. Nice to meet you, Mr.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Well, Bill...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Oh, you did?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 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 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Yeah, we sure are. Excuse me, Mr. Stewart.
What's that?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Great. Let's go. 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Oh,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 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I have an idea. 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Well,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 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Oh, really?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Huh. 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Grandpa 到了 Hawthorne 建筑公司，找他事先约好的工程负责人 Bill Myers。Bill Myers 请 Grandpa 到办公室里面去谈话。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我找 Bill Myers， 他是 Hawthorne 建筑公司的一位主管。
I'm Bill Myers. Nice to meet you, Mr.
我是 Bill Myers， 很高兴见到你。你是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我叫 Malcolm Stewart. 我早上来电话约了时间。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对，是这样。咱们去我的办公室吧，那里要干净多了。
到某个地方去找人，或者打听要找的人在什么地方，这是常事儿。英文里有很多种说法，有的人喜欢像 grandpa 那样开门见山，直截了当。I'm looking for so and so， 我找某人。玉文，那你说还有哪些常用的说法呢？
最简单的就是先表示问候，然后再问话。例如 ，Good morning， 早上好 ；Excuse me， 劳驾等等。另外，I'm looking for 只是找人的说法之一，其实啊，还可以说 Where could I find so and so？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某某人呢？或者说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I can find so and so？ 你能够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某某人吗？
有的时候还可以把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先说明一下，特别是在找公司高级主管的时候，比如。I'm Jack Thompson from Boeing and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r. Tom Davidson. 我是波音公司的 Jack Thompson， 和 Tom Davidson 先生约好了会面时间。
Grandpa 在说了他要找 Bill Myers 之后呢，还加了一句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他是 Hawthorne 建筑公司的一位主管。Supervisor 这个词呢，基本定义是某个具体部门的主管，例如小组长、监工、工头等等，通常在经理 manager 的领导之下。
说来也巧了， grandpa 问的人正好是他要找的人。 Bill Myers 向 grandpa 问好之后说 Mr. 这是避免尴尬的好方法，有的工作需要经常和人打交道，有时候见面的时候想不起来面前是什么人，或者忘记了应该知道人的名字，显得有些不好，所以就可以说 Mr.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这句话中的 telephone 是用作动词，在口语当中很多人说打电话的时候不用 telephone 这么长的词，而是用 call C-A-L-L. Grandpa 可以说 I called this morning. 同 telephone 这个词一样， call 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打电话可以说Make a call， 给某人打电话可以说 Give someone a call。
英语和中文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都可以用不同的说法表达同样的意思。 Bill 请 Grandpa 到办公室去，动词用的是 step into， 这要是直译的话就是迈步进入，是不是有点繁琐啊？
你啊，要是那样理解是的确有些繁琐，不过口语中用的一些简洁的词并不一定就是他们的原意。比方说 grab something to eat， 直接翻译呢就是抓点儿或者抢点儿什么东西吃，但实际上就是快拿点儿东西吃。 step into 也是一样，就相当于 come to my office， 到我办公室来。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Bill Myers 把 Grandpa 领进了办公室，问他有什么事儿。 Grandpa 解释说 为了给高中生介绍建筑行业，他需要了解建筑业在技术方面的新发展。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啊，这里好多了，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
Well, Bill,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Bill, 我曾经自己开过一家建筑公司，经营了好多年。
Oh, you did?
哦，是吗？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是的，事实上，这就是我给你打电话的原因。我被邀请到本地一些中学去跟年轻人谈谈我的建筑业生涯。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这听起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 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我想谈谈建筑业现在采用的最新方法。我到这里来是因为听说你们在建筑上正在使用很多新方法。
Yeah, we sure are. Excuse me, Mr. Stewart.
是的，我们的确在这样做。对不起 ，Stewart 先生。
What's that?
那是什么呢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新的图纸，我今天早上要求做一些变动。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哦，图纸已经画好了吗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当然，电脑在制图工作上帮了我很大的忙。
在接待来人的时候，中文习惯上说有什么事儿吗，听起来并没有什么不礼貌，而英文啊，习惯上则不说 What do you want? 除了是在非常熟悉的人之间，否则这样说呢就显得有些唐突。 Bill Meyer 说 How may I help? 很多人也经常这么说。那玉文，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说法呢？
那可多了，例如 May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Do you need any help? What can I do for you? 不管字面上的意思有什么差别，实际上的意思都是有什么事吗？或者需要我帮忙吗？
Construction company 是建筑公司。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我曾经有自己的建筑公司。Own, O-W-N, 形容词，意思是自己拥有的。如果没有 own 这个词，单纯是My company, 那是指我的公司。加上 own 这个词， my own company 就是指这个公司是我自己的，也就是说我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Grandpa 对 Bill 说，我到这里来是因为听说你们在建筑上正在使用很多新方法。Bill 接着说， Yes, we sure are, 也就是对，我们确实在使用很多新方法。但是啊，为了不重复，而且上面一句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呢，就可以简单的回答 Yes, we sure are.
Sure 这个词当然是起强调的作用。要是我说你的女儿真漂亮，
那我一定回答 Yes, she sure is. 哎，要是我说肖华，你对电脑真是很精通哎。
Yes, I sure am.
呵，你可真谦虚啊。
哎，咱们这不是举例子吗？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Bill 主动请 Grandpa 到工地去看看现在建筑业使用的新材料和新方法。 Grandpa 看到建筑业取得的进步颇有感触，他想把最先进的技术介绍给高中生，可是又感到自己对新技术并不是特别熟悉，有些发愁。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建筑业在过去几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是的，我们现在使用新的材料和新的方法，加快了我们的工作速度。我带你去看看工地吧。
Great, let's go.
太棒了，我们走吧。
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看来你们还要干很多活才能最后完工。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整个工程应该在6个月后竣工。
Oh,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 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现在的建筑速度比以前快多了。过去我们要花更长的时间。哎，你知道没有？我想让听我介绍的孩子们得到最新的信息。我想了解更多的信息。
Grandpa 在形容建筑业巨大变化的时候说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这里的 business 是指建筑行业。Business 这个词的一般解释是商业、经营。要是说 I have my own business, 意思是我有自己的公司。
但是呢 business 也可以用在和商业完全没有关系的情况下。美国人常用的一句话就是 None of your business. None就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None of your business,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不干你的事，和你没关系。
另外一个说法是 ,mind your own business, 从字面上来解释，意思是管你自己的事儿。实际上呢，就相当于中文里我们常说的少管闲事儿。
在第三段课文当中，还有一个用法大家可以掌握，那就是 used to, used,used, 再加上 to, T-O, 这个词组后面呢加动词原形，用来表示过去经常发生的或者习惯性的动作。例如 Grandpa 说的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过去啊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再比如说 I used to get up at 7 o'clock, 我过去总是7点起床。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Bill Myers 建议 Grandpa 要去社区大学听他教的课。Grandpa 早就获得了工程学的学位，为什么还要去听课呢？ Bill Myers 请他去听的又是什么样的课程呢？
I have an idea. 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我有个主意，我在社区大学教一门有关现代建筑方法的课程，每星期四6点上课，你什么时候来都欢迎啊。
Well,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我已经有工程学的学位了。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 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我的很多学生都已经有学位，我教的是成人进修课程。
Oh, really?
哦，是吗？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这门课是为了那些想不断学习新知识的人设置的，尽管他们都已经从学校毕业了。
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大概这对我有好处。也许我会在课堂上见到你。
Bill 说他教的课是 Continuing Education 课程，从字面上看这是继续教育的意思。事实上啊，有不少人也的确是这样翻译这个词的，但是也有人把它翻译成成人教育，因为参加这些教育课程的人往往都是已经受过教育的成人。
用 Bill Myers 的话说，就是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d from school，那些即使已经从学校毕业，但是还要不断学习新知识的人。
Grandpa 听了 Bill 的解释后，大概是有些动心，但是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因为他对 Bill 的回答里用了 maybe 和 perhaps 这些表示不确定的副词。哎，肖华，我说的对吗？
Well, perhaps, maybe, possibly.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课程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Bill Myers. Nice to meet you, Mr.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Well, Bill,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Oh, you did?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 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 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Yeah, we sure are. Excuse me, Mr. Stewart.
What's that?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Great. Let's go. 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Ho-ho!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 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I have an idea. 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Well,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 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Oh, really?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Huh. 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y did Grandpa go to the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He wanted to learn about the latest construction methods. Why did Grandpa want to learn the latest construction methods? He was invited to talk to students at local high schools. Who did Grandpa meet at the construction company?Mr. Bill Myers, a supervisor with the company. What did Mr. Bill Myers show Grandpa? He showed Grandpa new drawings. What were some of the changes in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They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What did Mr. Bill Myers suggest Grandpa to do? He suggested that Grandpa attend a clas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3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日本和韩国星期三要求朝鲜取消向太空发射远程火箭的计划。 此前，美国也向朝鲜提出同样的要求。日韩两国表示，发射远程火箭将违反联合国有关禁止朝鲜制造弹道导弹及核武器的决议。朝鲜星期二晚间将火箭发射计划通知了联合国有关机构，声称计划在2月8号到25号之间发射一枚地球观测卫星。平壤坚持认为，通过发射火箭实施空间项目属于朝鲜的主权范围，但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及美国的其他盟友都对朝鲜这项计划予以谴责，认为这是一种企图绕过国际限制的敌对行为。日本政府星期三命令军方对威胁日本的任何朝鲜火箭予以击落。韩国警告说，如果朝鲜实施这项火箭发射计划，将面临严重后果。中国还没有对朝鲜的火箭发射计划做出正式反应。美国西南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县星期二发现了一起寨卡病毒感染病例，看来这是美国第一起通过性行为感染寨卡病毒的病例。达拉斯县的官员说，这名患者和一名感染寨卡病毒人进行性接触后受到感染，而后者是从一个寨卡病毒传播的国家返回美国的。达拉斯县随后在推特上报告说，此人最近曾经去过委内瑞拉。美国疾病防控中心证实了德克萨斯州的这起寨卡病毒感染病例。疾病防控中心在发给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说，实验室的检测结果证实，美国首次发现有未曾出国的人感染寨卡病毒。2014年，在巴西首次发现寨卡病毒。自去年10月以来，巴西发现了将近4000起疑似寨卡病毒导致的新生儿小头病例。星期二为结束近五年之久的叙利亚冲突而举行的脆弱的间接谈判，在第二天再次陷入混乱。谈判双方都未与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在日内瓦举行正式会谈。叙利亚政府代表团表示，原定星期二与联合国特使德米斯图拉的正式谈判没有如期举行，并声称谈判的基本框架和议程尚不完备，谈判议程还停留在筹备阶段。与此同时，主要的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取消了之前安排的星期二与德米斯图拉的会谈。德米斯图拉在说服反对派加入谈判后，在星期一晚间宣布谈判正式开始，这比最初计划的开始会谈日期晚了整整一周。星期二，叙利亚实现停火的可能性也似乎越发不确定。叙利亚政府本周在俄罗斯的协助下对反政府武装发动一次强大攻势。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战星期二迅速转移到新罕布什尔州。一天前，保守派的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在爱奥华州共和党党团会议初选中获胜，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则在民主党的角逐中勉强小胜佛蒙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社会主义者桑德斯。克鲁兹成功地利用了爱奥华州基督教福音派的大力支持，以选举当天的优异组织击败了房地产大亨川普。川普在星期二首次面对选民，之前他在数月的民调中领先。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定于下周二进行，尽管那是一个农村小州，像爱奥华州的大片地区，但是分析人士说，他的共和党选民远不如在爱奥华州帮助克鲁兹以 28% 对 24% 的选票击败亿万富翁川普的选民笃信宗教。另一个保守派的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以 23% 的选票名列第三。新罕布什尔州选举前的民调显示，川普遥遥领先于其他共和党挑战者，但这次民调是在爱奥华州的投票前进行的。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下跌，导致亚洲股市星期三再度大幅下挫。日本的日经指数下跌 3.4%， 香港恒生指数和澳大利亚综指的跌幅都超过 2%。 首尔、上海、台北和奥克兰的股市周三也呈跌势。由于美国跟中国的经济增速减缓以及油价持续下跌，投资者担心全球经济再次濒临衰退边缘，因此纷纷撤离股市。美国之音。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近日来，中共重要官媒包括新华社、环球时报等，接二连三的炮轰国际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的做空人民币言论，怒斥他恶意做空、高龄糊涂、思维观念没有与时俱进和不接中国地气等等，引发一片喧嚣。那么，索罗斯为什么要做空人民币呢？他为什么让众官媒大为光火呢？做空人民币是否必然等同恶意？时事大家谈邀请分析人士来进行评论。在首都华盛顿节目现场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博士，以及美国独立经济学者杨建立博士，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在座的两位，就是说索罗斯呢在达沃斯论坛召开期间呢是接受了彭博新闻社的采访，那么他在采访里头讲了说他准备做空这个亚洲货币。那么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他讲的这个做空亚洲货币的话呢，这个范围应该还是比较广的，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官媒方面就把它理解为是做空人民币？它是不是专门指，就重点指人民币呢？
首先我们讲做空这个概念，就是对未来不看好，尤其对它这种比如说本币觉得它的发展趋势是贬值的。那么在货币市场上或者在其他的这个投资啊，这个有利差的情况下，那肯定是选择有利可获的这个方向。所以做空或者做多本身来讲并没有什么恶意，因为你都是为了赚钱，对吧？所以说有人说是投机，那投机投资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获得利润吗？凡是有投资的可能的，你要说成投机，从动机上、从道德层面去指责是毫无道理的。所以他讲这个做空的话，亚洲货币当然现在人民币发挥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那肯定是以人民币为主体。那么现在呢，这个人民币贬值的趋势是非常明晰的，就算是索罗斯不说别人也会说，索罗斯不做别人也会做，而索罗斯多年来他就是靠这个来获取巨额利润的，当然他也有失败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从道德层面指责他是毫无意义的。
好，那么杨博士，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您在华尔街担任这个分析师啊，就是做空这个概念我们天天在听，但是具体是怎么样的操作，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
OK， 这个做空啊，刚才叶良已经讲了，就是说它是一个正常的这个运作啊，货币市场或者在股票市场一个正常的运作办法，就是说你对一个货币认为它可能要贬值，这是你的预测，根据你的预测呢，你做相应的这个经济上的行为，你比如说你感觉到这个货币要这个贬值，这时候你就抛手中这个货币。当然还有一个期货的问题，就货币期货，货币期货的运作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在未来的一个时刻，你有一个签约，未来的时刻，比如说我用这个7元人民币买1个美元，先签好，这叫这个
远期汇率
啊，这远期汇率叫做这个期货空清单空单，然后呢过到那个时期以后进行交割。交割的时候呢，如果你预测到就是人民币要贬，这时候你就抛手中的人民币，就是把人民币给贬下来。贬下来到时候你按照的时间，你再按7块钱再去买这个一个美元，这时候你就赚很多了，对不对？所以是这么一个操作办法。
等于说是
简单的讲，就这么个操作办法。
所谓这个卖空其实就是空卖，你手里并没有这个东西，
对，没有，就是一个期货的运作方式。对，
好，那么杨博士，我想问你，就是关于他讲的对人民币的这个预测，他说要做空亚洲货币，那他为什么没有指这个人民币？但是中国官方确实把它锁定在人民币上，还有就是他发表这个言论呢，为什么让中国官方这官媒对他群起而攻之，特别不满意？
他在达沃斯讲这件话的时候是讲中国。然后讲完中国，他先讲了什么呢？讲中国现在世界上经济在衰退，要有这个危机。这次危机不同于2008年那次是美国引起的，这次是中国引起的，这是第一个内容。然后他就讲这个中国这个因为是可能要通缩，再加上这个负债率太高，这个经济这个硬着陆是不可避免。然后才讲到这个什么做空这个人民币的问这个亚洲货币的问题，所以连接在一起呢，就很显然，它主要还是指人民币。 和港币。那中国政府的这个官媒也在讲的时候，他说叫中国，说索罗斯向中国货币宣战，他也没讲人民币，实际上都包含了港币在里边。所以那为什么中国媒体这样做的？实际上你仔细看索罗斯这段话，索罗斯的话是非常正常的一句话，他就说我对经济上有这么个预估，因此我要这样做，实际上根本没有那种非常强的那个阴谋感。那中国政府几乎就是把它描写成就是一个很大的阴谋，就要把中国货币搞垮，把中国搞垮。我觉得中国政府有点心虚，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经济下滑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一定要出现很大的问题。至于说未来出现什么都很难预测，这时候找这个索罗斯这样的世界知名的金融大鳄作为一个假想敌或者预先设计的一个替罪羊，可能对他未来解释会有这个方便一些。
这里边还有一个背景，就是过去呢，在这个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啊，几次，那么中国国内都会把索罗斯这个金融大鳄描述成为一种这个恶意的攻击他国货币的这样一个罪魁祸首，这个过去讲了很多了。这跟80年代索罗斯跟中国推进改革开放也是有关系的。他过去还在建立了那个改革开放基金，这个跟中国也搞一个改革方面的基金，跟赵子阳旗下的一些智囊机构合作。所以我在2002年的时候见到他，我曾经问起他跟什么时候到中国去访问，那么他当时就说中国政府不喜欢他，因为总是把他当作一个敌人。那他这个多年来，其实他大量的钱，他赚了钱以后干什么了？做慈善事业。除了做慈善事业，另外他还做了就是有关支持国家转型的这样的一些，包括中东啊，很多地方的这种颜色革命，据说是跟他有关。
缅甸他也花了很多的钱。
那么向教授，就是根据刚才就您所说的，索罗斯自己也说中国政府不喜欢他，还有加上这一次的这个中国政府的对他说话的这个表现，因为很多人都在谈到中国经济在硬着陆，但是呢都没有像他这样引起这么大这个官媒的愤怒，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中国政府是经常把它当作敌人来看待的，虽然最近这几年它实际上跟中国政府的关系是在改善，它最近几年到中国访问，而且它说了一些中国的好话，就是它试图改善这种关系，但是中国仍然一到风吹草动的时候会把它当作敌人，当作替罪羊，尤其中国害怕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它过去的经历跟这个颜色革命，跟一些国家的转型向民主化、自由化、市场化这种转型，中国政府是最害怕的。
对，他有一个叫开放基金，
是
啊，开放基金呢，在80年代末在中国建了个开放基金北京办公室，是涉及到赵子阳的改革体系的一件事情。他的开放基金呢，在全世界都做一些这个推动开放社会的这么一个工作，或者叫公民社会的建设的工作。说这个中国政府肯定是蛮警觉的。另外就是说中国要硬着陆，说中要做空中国的人不止索罗斯一个人，实际上这个很多人都在讲，你稍微有点这个经济判断力的，你知道中国这时候经济出现很大问题，而且这个资金外流非常多，人民币在相当一段的时间内肯定是要降的，在这降的时候，你要作为货币的炒手，你肯定要做空中国嘛。但为什么索罗斯被提出来？索罗斯名气太大了，而且他是在这方面就是要阻击这个一些货币出现问题的时候他要做空，这个是这个非常有名气。再一个，他这个颜色革命的背景，再加上他以前曾经这个试图去这个按中国的这个说法要阻击这个港币被打垮了，当然那次没有说打垮了哈，这个可以细节可以详细分析。就是他本来就一直被当作一个敌人，而且是一个很大的敌人在那儿进行塑造的。中国的这个经济出现很大问题，现在这个刚刚一个数字就是这个购买经理的指数上个月是3年来最低啊，49.7%，这个已经是最低了。那这说明这个经济上这个提振是没有无力的。这时候呢，你一定要找替罪羊，因为经济一出了问题，经济在30年来都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合法性来源，主要的合法性来源。这时候就要出现很大问题。那这个当政者也要找一个说辞。这时候可能这个预备一个替罪羊会比较好。
另外，索罗斯本人呢，他喜欢把自己定为一个哲学家。他有很多对这个世界的这个美好的看法，他有自己的反身性理论。另外他的出生背景呢是匈牙利是前共产党国家，
对，
所以他对共产主义这种迫害，对人的这种权利自由的限制，他是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他一旦有这个机会和能力的话，他都希望来帮助人民获得自由和权利。我觉得这个索罗斯在他的这个价值理念方面跟中共就是有很多 相对的方面，
是正好是一种这个冲突。那么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讲到索罗斯，就在这个分析方面呢，也有很多一些生动的比喻。有人说，其实他在这个时刻来提出人民币要贬值的这个说法呢，引起这么大的这个震动的话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好处，就是说他就像一个啄木鸟，他对着这个朽木去啄的话，可能会促使有关方面来引起注意。那或者说是这个羊群遇到狼之后，羊群必须得强身健体来抵御这个，是来抵御这个狼的入侵。被狼吞噬，那是不是会有这样一个效果？那么中共会不会从在口头骂他的同时呢，与此同时也来加强对自己经济整合的这个意识呢？
过去呢，是中国的货币当局有一些技术官僚，他们是很重视索罗斯的这些做法，尤其是研究他对英国对这个香港，对这个泰国很多方面的这个货币的攻击，研究他的这种操作手法，其实还是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刚才讲这个鲶鱼效应啊，或者其他的一种效应，逼迫中国的货币当局，这或者是这个在很多方面提高政策决策水平，这个还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中国政府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就是偷学偷师，然后呢还不愿意承认。
啊，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就是说做空本身它是一个正常的运作方式，它本来就是对市场进行纠偏，
是
对吧？你这个货币要一直贬下去，它一定要想办法去赚这个钱，这时候政策方面或者市场方面就做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就往反方向反应，使得这个经济上不要走得太偏，它本来就是正常。
所谓的一种调整，
做多做空都是正常的。问题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时候呢他有一个效应，是他是很害怕的，中国政府是什么呢？如果索罗斯这种人说人民币要贬值，我要做空人民币的话，他这个效应是什么呢？使得一般的中国持有这个人民币的，他想去买美元，这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资金外流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去年最后一个季度资金从中国外流了这个2500万亿的这个2500亿，不是2500万亿啊，2500亿的这个资金，这像这个如果按这个一年来算的话，就是10000亿，相当于 GDP 的几乎是10%了，这是非常可怕的，这个势头恐怕还要继续下去。
索罗斯他自己作为一个大的投资机构，他有很多自己的专家学者做分析，所以他对中国经济掌握的数据是官方不愿意这个向外界承认的。
是
比如说这个经济 GDP 增长率，官方还是讲的接近7%啊，6点几啊什么的，但实际上很多这个投资机构的分析现在只有这个5点几啊，而且这个趋势正在往下走，所以那个讲硬着陆啊，这是有非常确凿的这个分析证据，另外呢就是说很多指标都反映了，就是包括这个出口这个减少啊，外汇储备大幅度的减少，资本外流增加啊，人民币这个贬值的风险现在是越来越大，加上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啊，所以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这一轮危机已经在边缘了啊，什么时候爆发或者讲全面爆发，那只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嗯，总而言之，这个您也是赞同这个硬着陆这个理论的啊。
对。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好的，天津的刘先生你好，天津刘先生。
主持人你好，
请讲。
哎，主持人你好，嘉宾好，啊，我就是想说啊，那个我看这个辛浩年教授讲的这个专制改良啊，往往是一败涂地，我想今天的这个主题大概就和这个辛浩年先生说的这个专制改良，经济往往也是一败涂地相吻合。啊，第二呢，我就特别喜欢看这个杨建立博士和夏一良教授的这个节目，特别喜欢看他们的这个公民力量的这个抗议示威活动，希望咱美国之音啊能够多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谢谢。
嗯，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接下来杨博士，我想问你，就是讲到回到这个索罗斯这个人，他的这个做空史，能不能你请你给我们的观众们简单介绍一下，他曾经在过去的这个岁月里怎么样做空了这个英镑，还有泰国的猪，以及试图做空这个港币啊？
对，
股票市场。
就是这个英国这个是非常著名的一次战役了，对他来讲，那是这个英国当时这个冷战以后和这个欧洲的主要的经济体啊结成了一个叫做外汇这个联盟。也就是说汇率联盟吧，就是汇率联盟，就是说我要捆绑成这个马克，主要是马克，我的这个汇率不能增长太多。但是呢，当时这个英国的经济本身要求的降息，一旦降息它的这个汇率就会降下来啊，这时候呢 这个他必须要求马克做同样的事情，德国马克。但马克那时候刚刚东西德刚刚合并，那时候他不愿意这样做，他有自己的经济考虑。这时候呢，就是这时候这个索罗斯就看准了机会，说英国肯定挺不住，最后一定要也这个货币一定要降下去。这时候呢，他就开始这个阻击这个
英镑，
然后做空，到最后真正的把这个英镑最后就脱离了这个欧洲的汇率联盟啊做的，但给英国的经济带来很大的麻烦。那另外就是九八年，应该九七年是泰铢，当时刚刚给这个国际这个货币进哎货币市场开始这个联盟，他就瞅到他看到了这个泰铢一定要降，所以他就当时也是用了同样的办法进行阻击，带来一系列的亚洲的危机。但是在香港他也看到这个机会，但是当时呢北京帮了一下香港，因为当时外汇储备已经非常高，他把这个外汇储备借给香港，香港可以用这个来抵挡他当时的攻击，使得没有出现像泰国或英国这样的一些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危机。这就是三个比较这个主要的例子。但是索罗斯的败绩也很多，大家就不爱谈了。实际上他在俄罗斯是做那个 hedge fund 的那个叫什么
对冲基金，
实际上是输得很厉害的，就他有输有赢，但是他不管怎么样，他的名气很大，是个非常传奇性的人物。就像叶良所讲的一样，他很愿意把他看成是个哲学家，而不是个投资者，所以他有反射理论，他反射理论很复杂。实际上说到底，就是他有以前成立过量子基金，量子基金他就说这个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实际上你是测不准的，因为它和量子里边的测不准一样，就是你测量的仪器本身影响着你测量的这个主体，所以你估计了货币市场这样，你再一动的话，你原来这个估计的那个原始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动了，对，所以他这个量子基金他就讲这个事情，他老想把自己这个打扮成一个哲学家，这也是他的一个性格特点。
那么夏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乔治索罗斯呢，您跟他也是很熟啊，就是说他在这个经济领域这个金融界做的这个做空的手法呢，实际上也引发了很多的这个争议，那您怎么看这些争议，他所引起的这些争议呢？
他一般来说他不认为他是恶意攻击，他觉得一个货币体系有问题有破绽他才攻击，他攻击的同时他能获利，
对，
同时也是给对方一个教训，以后你要修补好你这个机制的漏洞。所以呢他通过这样的一些做法，其实也使各国的货币这个当局提高了这样一种修补的意识，来做一些改善的工作。在应该说总体上来讲他是积极的。那么你说他挣来的钱他也不是用于自己个人的挥霍，他用于慈善事业，用于一些其他的有利于世界变化的事情。那么有人拿他跟这个巴菲特进行比较，巴菲特是股神，对吧，在股票市场赚的暴利那比他钱多得多。但是巴菲特你说他做慈善事业，他后来把他捐出来交给比尔盖茨去管理，但是巴菲特在整个这个世界上做出的事情，我个人认为可能他的影响力和实际效果都还不如索罗斯做的。所以说呢，你要从挣钱这个角度来讲，也许是巴菲特更加成功，但是从这个他做的事情本身的意义来讲，我觉得索罗斯做的事情意义更大。
好，谢谢夏博士。我们接下来再来看我们的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湖北的张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张先生。
嘉宾好，这个，我觉得这样做，对的，因为中国就是现在已经行，就是说，
湖北的张先生，您的电话对信号有点不太好，请您重拨回来4001200051。接下来一位呢是北京的郝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想请问一下夏一良教授，周末的股票市场已经跌到政府的救市线以下了，我想再请问一下，它这个指数能够跌到2000点吗？
这是北京的郝先生，夏博士，您的金手指点一点。
我不是股票专家，但是我可以说一下，现在有些人甚至预言会跌到1700点，当然呢，2000点以下，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中国政府如果只是从救市的角度去挪用这个官方的这个储备，或者是强令一些国有机构来进行救市的话，这个最终的结果还是失败的，因为前段时间已经试过几次了。因为大家这个对股市的这种失望，在于对中国经济未来不看好，对中国的政局、对中国的基本制度环境不看好。 所以投资者纷纷撤资，包括这个国内的企业家现在纷纷向海外移民。最近我们就接触到的很多的朋友都是想把这个家向海外转移。所以说这个说明了什么？说明习近平执政三年来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种失望的低迷的情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靠多少的这个官方货币去救市的话，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失败的。那么如果要想让股市真正好转，就必须在这个经济政策上，在这个对未来的中国经济信心上，给大家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承诺，而且要真正兑现。因为政府忽悠老百姓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所以这次中国股民损失的财产这么惨重，主要原因不在于机构，也不在于所谓做空的个人，而在于政府本身。
好，
我来补充一下。
好，请讲。
这个股市出现危机的时候，六月份的时候，七月份的时候，被这个中国政府一直讲，这是外国的这个什么这个要做空中国造成的。但是最近这半年来抓的都是自己人，发现没有？是这个有意在里边这个恶性做空，所谓的恶意做空的，或者出现问题的，基本上都是内部人。这就说明了一个情况。这个从这个根本上来讲，刚才叶良已经讲了现在的经济形势啊，政治这个制度带来的一些问题。现在从这个股票市场的根本意义上来讲，为什么要有股票市场？股票市场它是什么呢？它是属于一个个人没有办法直接去创业，它间接创业，散户间接创业，投给一个他愿信任的一个企业，
打个顺风车
、这个就是等于说是集体创业的一个机会，而且它是非常好的一个社会的这个调节资源、分配资源的一个好的办法。但是你给我一个反例，说这个政府是强制的这个控制社会资源、经济资源，而这个那个国家的股票能够好的？因为他这个如果政府他强制的这个要这个控制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的话，那你这股票市场就肯定被他控制之内，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股票市场。
而且全世界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股票市场出现问题的时候竟然下令只能买进不能
卖出，
甚至派这个公安人员到这个证监会去抓人，这个真的是匪夷所思。
所以从根本上来讲，中国的也许明天股票的这个估值可能还往上这个涨一点，明天后天可能又跌下去了。从长远来讲，如果政府一直是主导性的控制社会资源和的这个分配的话，那到最后这个股市是不可能好的。在中国
等于他的做法是跟股票市场的规律背道而驰。
对。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些观众听众朋友以及网友要有什么话要说。天津的张先生你好。
这个人民币这个事儿啊，这个他们这个中国政府啊，这个说这个索罗斯这事儿，我觉得他们是这个心虚。这个在这个前些日子还把这个香港那个巨豪那个巨富李嘉诚还给说了一通，
是，
这是第二个问题。我觉得这都反映了这个中国政府这帮心虚啊，他们实在也不了解这个中国经济到底是什么一个这个问题，哪出问题了，也不见得了解。另外我想请这个夏亚良教授啊，这个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很可能是中国政府啊在全世界是最有钱的政府，就是说作为百姓来讲，作为一个平常人来讲，就是说怎么他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有钱，他有钱了是不是对于百姓对于企业这是一个什么关系？我想请这夏仁教授。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很好的问题。夏教授。
好，首先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中国政府是一个集权的政府，他把一切资源都垄断控制，然后呢，又从老百姓身上不断的盘剥。他获得了这么多钱以后呢，满足两个目的：一个是维稳，就维持这个政权，维持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军队、警察来对付百姓。另一方面呢，让他这个贪腐集团，他的这个统治集团获得更多的好处，以便对他这些最高统治者效忠。这个情况多少年来都是这样，现在尤其得到了加强。习近平最近又在把自己树为新的核心，要求这个中央都要向他效忠，就搞文革那一套。另外动不动对那些异议人士进行打击，甚至让他们在中央电视台公开的认罪。所以这些做法呢，就是都是看出来这是一种倒退。
好的，关于索罗斯为何要做空人民币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那么今天实在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夏亚良博士和杨建立博士来到节目的现场参加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大家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的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